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周二的晚上10点又到了咱们这个说老北京传说的时间了啊。今天呢，咱们说传说，第一个说六必居和六新居。
嗯，
你看六必居和六新居差了一个字儿。
对，
差这字儿呢还差了一画。
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六必居和六新居哪个字差了？
六新居，
六必居和六新居啊，这俩字号哪个字是不一样的？六必
居嘛，
六新居，
就是必和新嘛。
对啊，差了一画其实。
啊，
对吧？
对，
必和新就差一撇儿，对吧？
但我好像印象当中六新居不是太有印象。
没有六新居，其实跟你逗着玩，没有六新居这地儿。
没有六新居。
对，六必居、六新居，这是一个传说故事。说六必居呢，其实早先应该叫六新居，就缺那一撇儿，
是吧？
但后来添上这一撇儿呢，是有一个历史原因的。当然这是传说故事。
哦、
老北京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叫六必居的展布。
六什么？
六必居的展布，展布知道？
展布是什么？
展布就是抹布嘛。
哦，展布。
北京话叫展布，六必居的展布
啊。
后边
又酸又什么又长？
六必居的展布啊，叫五味杂陈。
哦，
人的心嘛，哎呦，心里边不是滋味，酸甜苦辣都有。因为六必居是酱菜园子，它什么味儿都有，所以呢，拉了到柜台上拿展布一擦，叫六必居的展布，五味杂陈的，
还真是有道理。
哎，说这前门粮店街上啊，这六必居卖酱菜是全国闻名的。
嗯，
哎，这一点呢，我就推荐好多的外地朋友，在过年的时候，人回来都感谢我。
嗯，
我回老家带点什么呀？
嗯，
我说你呀，第一别买烤鸭子，即便是真的烤鸭子啊。就是真是人全聚德正品，
嗯，
你回去再加工，没有在全聚德店里好吃，
嗯，
我说你呢，买点咸菜，
嗯，
六必居的也行啊，这个桂新斋的也行，
嗯，
啊，天元的也行，
嗯，
现在好多人都有那种独立包装的小礼盒，
里边呢，对对对，
是六个玻璃罐，
嗯，
或者八个玻璃罐，比如人家八个比较有名的菜，
嗯，
酱菜，你提来了回家，
嗯，
回来都说好，说为什么呀？过了大年初五，家里边就开始腻味大鱼大肉了，
嗯，
就想来点清粥小菜，
嗯，
熬完一锅粥，我把我这带来的往桌上一摆，一抢而空，哎呦，这太棒了
啊！
我说这真是好吃吧，而且它不是愣咸，
嗯，
这东西是香甜咸美兼具，那些酱菜的味道确实不一样。
今年我就听了你的话，过年的时候给两边老家都快递了两份，
对，
得到了非常好的好评。
哎，它一定是特别好的，而它的种类非常的多，什么萝卜呀，
嗯，
这个黄瓜呀，包括什么甘露啊，
嗯，
这些东西口感都是不一样的。哎，咱接着说啊，可是这卖酱菜的这个酱园子为什么叫六必居呢？这说法很多了，有这么一说，说这六必居啊，开始营业的时候啊，是一家酒馆。当时这种买卖在北京很多，兼卖白酒、黄酒，来点小菜儿，
嗯，
哎，供人们在这儿消遣，就好像现在这个星巴克是遍地开花，
嗯。
那么呢，他自己啊不做酒，而是呢去外头囤酒，就进货，然后自己呢在这儿卖，哎，卖完了呢再给顾客说他的做的这个酒啊，他们家这个酒呢进的都是啊高度酒，
嗯，
最高能到60多度啊。由于这个店里边呢，经常有这个酒的这个香气，
嗯，
因为它这酒度数高啊，香气非常醇厚，所以呢待客呢也是热情周到，于是乎就远近闻名了，
嗯。
后来说为了保证这个酒的这个质量啊，老板开始就自己准备酿酒了，因为你自产自销呢，一个是能够保证品质，一个是降低经营成本，
哦，
这样的话呢，这老板非常的有心思，
嗯，
而且呢有职业操守，就给这店里边定下六个必须， 就是酿酒的六个必须，就制作酒各种粮食必须得齐备啊，然后呢下料必须得如实按照配方去下料，
嗯，
泡这个酒曲的时候啊必须得保证干净，
嗯，
然后做酒的这个器皿呢必须是上乘的器皿，第五呢就是操作的过程当中这火候必须得掌握好，
嗯，
第六是做酒的时候必须用上好的泉水来酿酒，
是吗？
哎，做到这六条必须，这才是我六必居这个酒馆自产自销的酒
啊。
那么然后呢这个字号就有了，叫六必居。
嗯，
这六必居后来呢不再做这小酒馆了，
嗯，
慢慢的转型就专卖酱菜了，
嗯，
但是这个名字也保留下来，叫六必居酱菜园。
哦，
哎，这是六必他们家起初做酒这么一个说法。
嗯，
另一个说法什么呢，说这个六必居啊最初是六个人合伙大家开的买卖，有六个股东，
嗯，
为了呢弄出点名气来好招揽这个京城的客人呢，
嗯，
啊就去请当地的这个权贵奸臣严嵩给题写一个匾额，
嗯，
所以北京有两块匾都是传说，一个是鹤年堂药铺，
嗯，
一个是六必居酱菜园子，
嗯，
说这两块匾都是严嵩给题的，
嗯
啊，那么请这严嵩呢题的是六新居三个字，
嗯，
因为是六个股东啊开着的，
嗯，
这个买卖就跟你说您给提一个六新居，意思是呢六个人一条心一块干才能干好这买卖，
嗯，
那么严嵩呢大笔一挥就写了六新居这三个字，
嗯，
写完之后啊一琢磨不对，说你必然你们几个是开酱园子的没文化，
嗯，
啊别看我是奸相我有文化就是人品不好，
嗯，
我得替你们改改啊，说你这个合伙干买卖你得一心一意啊，
嗯，
劲儿往一处使你才能发财啊，
嗯，
可是你这六新居六条心，
嗯，
没法合作呀，
对，
你这买卖肯定不行啊，所以他未经请示，当然他也不用请示
啊，
就自作主张，直接在心上啪就来一撇儿，直接改成六必居，哎，
也有道理，嗯，
对，还有说法呢，说这个六必居啊，本来是山西临汾的人，三个姓赵的商家合开的，
啊，
三个山西人开的一个小店铺，卖什么呢？专门卖这个柴米油盐。
哦，
咱们讲什么呢？老百姓开门七件事。
嗯，
柴米油盐酱醋茶，
嗯，
对吧，说这个买卖呢只有茶也不卖，
嗯，
其他几样呢全都卖，
哦，
所以呢开门七件事他有六件东西都卖，
嗯，
那么就给他起一名呢叫六必居。
哦，就六样生活必需品。
对，
六必
居。所以说呢这个山西商人这个在京呢经营者众多，而且呢很多都是开大买卖的，但是这么有意思的店名，
嗯，
这算是首屈一指，叫六必居。
嗯，
哎，那说到六必居呢，刚才说的严嵩题这个字，以前还有一个传说呢，说严嵩啊不可能给这种小买卖题字。
是啊，
一酱菜园子，我一个当朝的奸相，连皇上都听我的，
嗯，
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曲线救国，想别的办法。东西做得好，酒香不怕巷子深。
嗯，
严嵩大老爷不吃没关系，严嵩的媳妇儿吃，经常就来六必居啊买酱菜了
啊。
但英明是买，你真的要钱吗？那六必那是严嵩的媳妇儿
啊，
对吧？所以您吃什么您拿，
啊，
然后呢下回看您口味啊差不多了，都掌握了，您都甭拿，府上啊专门有小伙计啊把这酱菜给您送去。
哦，
哎，就直接就是快递特供。
哦，
都挺好，都挺好。之后呢，从他媳妇儿下手。
嗯。
从媳妇下手就说您能不能帮着让严嵩大人给我们提一个字号叫六必居。他媳妇一琢磨，我吃人嘴短，虽然几块酱菜吧长期供着，
嗯，
而且呢吃遍了北京城的酱菜都不是味儿，就这家还行，
嗯，
我就帮您试试吧，
嗯，
试试之后呢回家你说老爷您给我们提一字吧叫六必居，
嗯，
老肯定问呢为什么提啊，那个我吃他们家一年酱菜没给钱，丢人不丢人？
是是是
啊，你家缺这钱吗？不能这样，
嗯，
他自己开始想辙，在这个老爷的这个画案上啊，
嗯，
自己铺上宣纸练字，
嗯
嗯，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呢，比如写写一二三四五六，每天必须早晨起来买早点，
嗯，
然后呢，居家打扫要干净，
嗯，
里边带六必居，我这瞎说啊，带六必居。一二三四五六都写挺好，就六写的倍儿寒碜。
嗯，
每天清早起来必须打扫卫生，就那必字写的最寒碜。
嗯，
然后居家过日子一讲讲的干净，就得居字写的最寒碜。
嗯，
严嵩一看，你这几行字你写了啊，写一个月了。 别字都挺好，就这仨字多含着，多含着啊！嗯、你这你靠边，我给你写，你看看，啪啪写六必居，写
哎呦，
得这么写，知道吗？
哦，
谢谢老爷，老爷前面走了，把这一折，哎，给您拿来了，我给老爷给提了，等于框出来的、
哦，
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故事，
嗯、
这是六必居的得名。其实关于六必居呢，还有很多的传说，咱们下节回来再给大家接着讲。
好，一会儿见。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再说呢，六必居这个酱菜园的另一个版本的传说，说在北京前门呢有一个中外驰名的酱园子叫六必居、
嗯、
说六必居呢是一个老字号，从开张到现在啊，那是有年头了。
嗯，
那么据说呢，这个掌柜的是山西人，在明朝嘉靖年间开业。你看这个嘉靖又跟严嵩契合上了
啊，
严嵩是嘉靖朝的一个大奸臣嘛，
嗯，
在这开业了。说六必居啊，后身往北是西河堰，
嗯，
就前门外西河堰。当年呢，那儿有个三府菜园，
嗯，
叫三府菜园。说这个严嵩啊，丞相府里有一个大师傅，就是做厨子的大厨师傅，
嗯、
经常到这个菜园子、酱园子这一带去买东西。
嗯，
那么经过他的介绍呢，严嵩给六必居提了三个字，叫六必居。
嗯，
那么年深日久的呀，说当时高丽人就是朝鲜人，
嗯，
对吧？这有意思了。朝鲜人有一回啊，在海边，
嗯，
他们不是挨着海吗？在海边，就跟拍那韩剧似的，对吧？
嗯、
欧巴跟妹妹在一块海边，突然海边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观。
嗯，
这个景观呢，古人是这么解释的，我一形容你能不能把它说出它现在叫什么。
嗯，
古人认为这种景观呢在大海表面出现，是因为海底下住着一种巨大的蛤蜊，这种蛤蜊呢把壳打开之后啊，喷出一股气，这股气呢直冲云天，从海水里边喷出来，就在海面上形成了非常唯美的画面。
哦，这不是那个海市蜃楼吗？
对，这是古人对它的解释，认为是大蛤蜊喷气。
嗯，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了，海市蜃楼
啊，
这种折射的效果。
嗯，
那么在当时明朝嘉靖年间，高丽那边就出现了海市蜃楼。
哦，
人解释不了啊。
嗯，
那是一个奇景。那么它折射的是哪儿的场景呢？怪了，它折射的是北京前门的场景
啊，
所以那帮高丽人呢就在海边看着，哎呦，你看那种街市，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哎呀，你看看，这不是咱们国家的啊，这是哪个国家思密达，咱不知道的、
嗯、
啊，你看那有一个买卖，上面写六必居思密达，
嗯，
啊，就看，就因为海市蜃楼里边出现了六必居这块匾，
嗯，
他家门口在这看见了，哎呦，这一下不得了了，说这个到底是什么？高丽人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买卖呀、啊
嗯？
他折射的只是门脸啊，
嗯。
我一想还真有道理，为什么呢？你看这个朝鲜人就喜欢吃腌菜
啊，泡菜嘛，
咱六必居是老祖宗了
啊，
对吧，看见这个了。所以呢后来说这个00年呢，高丽军进北京、
啊、
日军攻占北京以后呢，就跟着日军一块儿来的高丽人就想起当年那档子事儿来了。
嗯，
记得吗？当年在大明朝的时候，他们大明朝的时候天上出现了六必居啊。
嗯，
咱们找一找在神秘的东方古国到底有没有六必居啊？
嗯，
就开始去满大街找。
啊，
哎，见人就问有没有六必居思密达。
嗯，
啊，当然都知道了。北京谁不知道六必居啊？就给指了。那么说，现在这匾到底是真是假呢？啊，那真的到哪去了呢？咱们得说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嗯，
有几种传说。头一种呢是六必居的老板听说呀，这高丽人在海的那头都看到六必居了。
啊，
心里说，说这可不得了了。说外国人都知道六必居了，那我这匾就神了，
嗯，
对吧？有神气儿，其实不是神气儿，他认为这有神气儿，就得把这匾呢给摘下来，偷偷的就运回山西老家。
哦，
哎，拿这真匾呢，就回家镇宅去了。
哦，
这地方能挂一假匾，因为那块匾显灵了，
嗯，
就不能挂在这儿，万一挂门口被偷了呢？
嗯，
所以说，这个匾不是真的，真匾呢、
嗯、
被运回山西了，这第一种说法。
嗯，
传说。第二种传说呢，说那匾呢并没有被弄走，说这清朝康熙年间六必居啊着了一把大火，就把这匾呢给烧了
啊。
后来挂的那块匾呢是店里边一个学徒的写的。
嗯，
为什么呢？说早年间呢这酱园子包括油盐店有一个特殊的习惯，
嗯，
就是招这个学徒的都必须写一手好字，因为以前有的这个买卖家啊招学徒的可以没文化，
嗯，
你都可以不认字没关系，
嗯，
但是这个说酱园子和这油盐店不行，必须得写一手好字， 啊、嗯，怎么写好字呢？就是天天呢，他得开这个菜单子
哦，
哎，所以他把这字必须得练好了。然后呢，碗木铲啊上了门板之后啊，一个钟头，掌柜的让这学徒的练算盘、开菜单子、练写字，所以每天这成了必修的功课了
啊、
哦。这是多少年就是油盐店跟酱菜园的留下的一个老传统。
嗯，
所以说呢，这酱园的油盐店的这个徒弟啊，能写好字。那六笔居啊，有一个学徒的，他偏偏就喜欢严嵩写的那个字体，
嗯，
所以他没事呢，他老模仿严嵩这个字儿，
哦，
哎，照着这个六笔居这匾呢，没事模仿。你想啊，日久这个年深的，水滴石穿的，
嗯，
他天天写这仨字儿，那到最后基本上以假乱真了，
对，
对吧？所以每天呢，他上了门板之后啊，晚上关了门，在那儿拿笔拿纸写，以至于着魔到什么地步呢？
嗯，
白天上着班呢，他没有纸没有笔怎么办呢？打扫卫生的时候拿笤帚在地下写六笔居，
嗯，
就这么着魔，所以那字练的是相当的棒、嗯、哎，那六笔居六笔居呢天天练，晚上也练，天天如此。一看这大火呢把这个匾给烧了，
嗯，
哎，这东家可就吓坏了。咱说康熙年间着大火了嘛，
嗯，
说这是严嵩写的字对吧，
嗯，
这个是金的招牌给烧了，您再找他写没辙了，你现在清朝康熙年间、
嗯、
严嵩早死了，
嗯，
那怎么办呢？然后那学徒子说了，但咱写一块再挂上不就完了吗？
嗯，
他老怕什么呀？说那个古代人呢，做买卖家的总有这么一个概念，是什么呢？这匾如果被砸了或者被烧了，对于店是一个大不吉的事儿
啊、
哦，就从此可能那买卖呀就一蹶不振了。
嗯，
哎，所以他觉得太不吉利了，必须弄一块再搁那儿，而且这个事儿不能传出去，北京城传都知道了，说他们家那针匾烧了。会影响生意的，影响财源的，
嗯，
所以这个小伙计说了，要不咱再写一个挂那儿。这东家说了，你说的轻巧，谁写、嗯、你以为严嵩是个奸臣不假，那书法造诣可不浅，
嗯，
谁能学得了？
嗯，
这小伙子自告奋勇，练多少年了，心里有底、
哦、
我来。
哦，
这掌柜的一看你行吗，还半信半疑的，那你就试试吧。结果铺开纸拿笔一写，咔咔一跟那原匾几乎是一模一样，
哇！
这掌柜的心里边心服口服啊，所以说现在这匾呢是当年清朝那学徒的写来的，
嘿，
哎，所以您瞧这个匾有这么几个来历，或者说呢有这么几个传说故事，说六笔居那匾不是真的，
嗯，
但是呢这个后来经过考证啊，说六笔居那仨字啊还真不一定是严嵩写的，
哦，
他可能只是商家作为一个噱头炒作这么一个结果，哎。就好像呢咱说都一处啊，说乾隆的御笔、
哦、
到底是不是乾隆写的呢也不太一定，
嗯，
但是呢大家公认这么一个传说故事呢也没人追究了，它是一个这口耳相传的一个民俗了，
对对
对,
对
吧，给大家增加一个乐趣一个谈资、
嗯、
其实我觉得呢东西做得好你酱菜好吃这是硬道理，
嗯，
至于这匾是真是假是不是严嵩写的，我觉得在你商品的品质有保障的时候大家也不会追究，
嗯，
就当成一个笑谈而已，
嗯，
这是说到六笔居。那么其实跟六笔居呢还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一个买卖，也是喝粥可以吃的，
是吗？
当小咸菜吃的，现在好多人喝粥也吃这个，不是咸菜了，叫腐乳，
哦，豆腐乳，
豆腐乳，其实豆腐乳在北京呢不叫豆腐乳，就叫臭豆腐酱豆腐，
哦，
但是现在成品卖那罐上面印的全都是腐乳，对吧？以前这东西特别有意思。我小时候呢，在北京城里边卖臭豆酱豆腐，是一个农民，推一车，后边俩缸，缸里边呢一缸是臭豆腐，一缸酱豆腐，吆起来很有意思，臭豆腐、酱豆腐，
哦，这样的，
就这么喊。我们孩子呢给续两句
啊，
特别讨厌。比如说我们一帮小孩想整王小宁，
嗯，
然后呢人家。正好门口来卖臭豆腐，他也喊、啊、臭豆腐酱豆腐，我们跟着喊，抹了王宁一屁股，
哦，这样的，
好多哄孩子就是犯贱，你说都这么玩、
哦哦、
所以呢咱们这儿给大家起了一个头、下节回来给大家说说王志和臭豆腐的传说故事。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从前呢有这么一个郎中，这郎中呢子孙非常的多，在他同辈当中啊有这么一位就没儿子，结婚多少年了，于是乎呢他就骄傲的对那个人说了，说你呀是没这能力，哎，你看看你连个儿子都养活不出来，
你瞧我子孙满堂，何等热闹，儿孙绕膝，颐养天年呐，这都是我有能力。这同伴听完之后啊，不以为然，心说你不是挖苦我吗？我也回你两句。哎，这位老兄啊，此言差矣，你说你有儿子，这能力是你的，不是你这孙子生出来，这也是你的能力。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豆豆酱豆，
我是王小宁。一屁股
好，咱们接着说王者臭豆。说以前呢，在清朝康熙年间，有这么一个举人进京赶考来了。
嗯，
但是考到举人就不容易了。
啊，对，
考到举人面临最后一关，就是进北京考试。考完之后，您可能就前三甲了。
嗯，
或者说您就高官得坐了。这人就叫王致和
啊，
所以王致和人家本身创始人是一个学问人，人家是一个举人
哦。
来北京赶考呢，这一年没考中，名落孙山了。但是呢，人家不死心，希望接着考。
嗯，
但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了，路途比较远，没有高铁，没飞机。
嗯，
你要回一趟老家呢，一般来说只能腿着，
嗯，
有点这个资本的家里给弄头驴，一般来说腿着。说太麻烦了，怎么办呢？留北京吧，留北京复习，等下一轮接着考。可是下一轮就得三年了，
嗯，
他不像现在高考每年都是，并且以前呢有这个 N 科的时候啊，可能会增加，
嗯，
比如说呢，这一年考完了，哎，赶上皇上死了，下一年的新皇登基，给你开 N 科，这两年连上了，有可能，
嗯，
但他来的时候啊，没这可能，等三年，这三年在北京城里头，他家里没多少钱
啊，
所以家里没法资助您在北京的这个吃喝花销，怎么办呢？就自己想辙，怎么在北京啊能生活下去，
嗯。
所以说呢，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是留在北京啊，回老家呀，留在京城里边呢，自然好一些。可是呢，免不了呢，这个受一些这个就是生活上的这些所迫。所以呢，想想这花销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回家呢，家是哪儿的？是安徽的。
哦，
哎，所以你看，咱那《舌尖上的中国》有一期讲的是安徽的发毛的那个豆腐。
嗯，
哎，毛豆腐，那豆腐上面长了一层白色的绒毛，
其
实那是菌丝，那豆腐特别的好吃。有一次我去安徽到九华山玩的时候，吃农家菜点了那个豆腐，
嗯，
因为之前只看那个《舌尖上的中国》，
嗯，
哎呀，果然是名不虚传，就是安徽人做豆腐是一绝，八公山就是豆腐的发源地，对不对？所以那地方人说呢，安徽本身就是豆腐的一个发源地，当地人做豆腐非常好。那么他是安徽的，你说回安徽吧，这路途太远了，现在坐飞机都得好家伙。将近一小时，所以他回不去，
嗯，
那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决定我就留在北京城不走了
啊，哦！
他就把这个决定呢托那些没有考中的同乡要回家的，说你回村啊告诉我爹妈一声，我这三年就不回去了，在北京复习考试了。家里边呢后来也给他传过信来了，说没办法供你在京城之花销
啊，哦，
家里边实在是供不起了，所以儿儿啊你就自己想辙吧。
嗯，
那这是一个大事儿，别的不说，你吃饭吃不上，这是首当其冲的，会饿死的。
嗯，
衣服三年不换没关系。
嗯，
对，破破烂烂行。住的地方咱以前也说了，庙玉宫。
嗯，
你寄宿在破庙里头不要钱，不用住宿费也行，只要受得了就行。
嗯，
反正不吃饭是没办法呀。
嗯，
所以说呢，不要说下一刻赶考了，眼目前这生活就成问题了，怎么办呢？
嗯，
王致和开始自己想办法，说小时候一琢磨呀，哎，我在老家的时候呢，我跟我爹学过磨豆腐，
嗯，
我们安徽的整个村里边家家户户都会，从小耳濡目染，但是我就是没操作过，不如呢自己操作一下试试，哎，知道怎么做。他呢在前门外延寿寺街这羊肉胡同的安徽会馆就落了脚了，
哦，
你看有地儿住了。以前呢好多会馆就是这个性质的，
嗯，
所谓会馆就像现在驻京办一样，
哦，
各地来京的学子，您住在这儿是又便宜又实惠，还有同乡互相照应，起火做饭还能吃口家乡菜
哦，
哎，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好多驻京办的饭馆饭店
嗯
是最正宗的地方特色。
嗯，
以前的会馆也是这样，想吃正宗的安徽菜吗？在清朝清末的时候，您奔安徽会馆那儿一定有
啊，
哎，都是当地人做的。然后呢用手头这点钱呢就买了一个手推的一个小石磨，
嗯，
每天呢磨上这个点豆子呀，开始做豆腐，做完豆腐之后呢自己挑着挑子就沿街叫卖，然后换几文钱，这一天的食宿就有了
啊。
话说有一天呢，他豆腐做多了， 当天没卖完、
嗯、
当时正好是夏天，
嗯，
那么呢这豆腐啊一放就馊了，
嗯，
这一放馊了呢，他当时也忘了，就忙活忙活活就忘了，等他发现的时候麻烦了，
嗯，
说哎呦这一小缸，这缸里边是不是我存的豆腐呀，就把豆腐打开了，呼，打开之后麻烦了，
嗯，
这一下啊好臭气熏天，苍蝇全来了，
嗯，
哎，为什么呢？前面有句话是什么呀，给大家交代一下，他那豆腐放馊了之后他没舍得扔，
嗯，
然后拿这个花椒啊拿盐啊这些东西啊给那豆腐腌上了，
嗯，
说想做腌豆腐，可腌豆腐您就这也腌完赶紧吃吧，他又把这事忘了、
嗯、
忘了很长时间，再打开这一下臭不可闻呐，
哎呀，
这一下都一个多月过去了，
嗯，
这豆腐都长了毛了、
嗯、
里边都已经白豆腐都变成青黑色了、
嗯、
哎呦这东西怎么办呢，这王志和一看呢恨不得说哎呦揍自己一顿，为什么，这也是花钱做出来的呀，卖不出去还糟践了、
嗯、
我自己吃也是好的呀，哎他一琢磨要不横心试试，我自己吃一块尝尝、
啊、
他挺有胆的，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个吃榴莲的人，第一个买臭豆腐的人，
嗯，
我都觉得是英雄，
嗯，
但是他是第一个尝臭豆腐的人，
嗯，
抹了一块之后往嘴里一尝，大家你想一想臭豆腐这个东西啊，
嗯，
那都不是，大家也别见怪啊，那真跟茅房是一个味儿的、
嗯、
发现没有，
嗯，
他那臭是真是那种臭，以至于咱看好多以前这个新闻，就是中国游客带罐臭豆腐在机场被劫了，
啊、
上国外不让带，
啊、
因为不知道是什么毒品，
啊、
对吧？还有视频我记得特别清楚，两个欧美的男孩，
啊、
看那样子也就是二十出头，
嗯、
啊，然后俩人呢在面前有一个台上放着一臭豆腐，
啊、
上面写着王致和，就是中国咱们北京这个玻璃罐的，
嗯、啊，
打开之后这俩人就跑得倍儿远，在那惊叫，然后各种在那蹦、
啊，
这视频在网上还有呢，就受不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嗯、
啊，他就往嘴里啊抹了一块，没想到。冲鼻子是臭味儿，
嗯，
搁在嘴里味蕾上炸开之后是一种奇香，
哦，
哎呦，王志和一吃这不错呀，所以说呢，我可以把推销一下，就开始把这剥出来搁在小碟里，先从哪儿推销呢？哎，安徽人是吃豆腐的行家，
嗯，
安徽会馆里边这么多同乡，何不给他们推销一下呢？
嗯，
拿着这小碟就挨屋去推销去，
嗯，
所以我觉得这帮安徽会馆这帮学子们了不起，他敢尝这东西，
啊，
你就受不了。好，一尝都觉得不错，咱沿街叫卖吧。哎，说慢慢的这东西就火了，但是这只是轻描淡写。你想想啊，咱说这一下上街火了，如果是真实的情况，在全北京城没人吃过臭豆腐，王小宁，你想想，给你一条臭豆腐，那一天你能卖出去吗？
啊，那倒是。
对吧，
嗯，
你喊第一是臭豆腐酱豆腐，别人不知道是什么，
嗯，
即便有那个喜欢尝鲜的把你叫过来说我看看你卖的是什么呀，你把这钢杆一打开估计这哥们早跑了，
嗯，
所以能卖出去不容易，就这样艰难的创业终于让全北京老百姓爱上这块臭豆腐了，
哦，
哎，臭豆腐其实是安徽人发明的，现在成了北京特色小吃，当然、
嗯、
湖南也有臭豆腐，
嗯，
安徽也有霉豆腐，但那种臭和北京是不一样的，
嗯，
它是臭干子，
嗯，
北京这腐乳，
嗯，
它倒成了一个北京特色了，
嗯，
那么除此之外呢，说在这个城里边卖豆腐做豆腐的不少，可是呢没有卖这个臭豆腐的，那么王志和就没有了竞争对手
啊，对，
一枝独大了，哎，他的臭豆腐呢在市面上非常的受欢迎，贴饼子就臭豆腐也成了当时的一个美味了，
啊，
那么说到这儿，其实北京人爱臭豆腐，吃臭豆腐的方式方法非常的多，不如这样，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呢说说这臭豆腐都有什么样的吃法。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个臭豆腐，对吧，
嗯，
臭豆腐成了北京人非常喜欢的一道美食了，那么这臭豆腐吃起来方法非常的多，
嗯，
首先来说呢，历史上有一个人物对于推广臭豆腐是非常的功不可没的，
谁呀？
这个人兴许是一个传说啊，但是在全北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是慈禧
啊。
你看北京的小吃啊，八成都跟慈禧是有关系的。哎，慈禧喜欢吃臭豆腐是为什么呢？说当时啊有人给推荐了这个东西，就是有这个当官的给推荐了。
谁这么胆子大？
所以这就是没有明文记载，为什么是传说呢？我觉得这人也是冒着
生命危险，
生命危险给慈禧推荐，没想到呢慈禧就是轻描淡写嘛，自己就爱上这口了。
嗯，
爱上这口呢，就问这个推荐人说：“你这个东西叫什么呀？”说：“这个叫臭豆腐。
嗯”
自己说：“这太俗了，不雅。”
嗯，
臭豆腐呢是青灰色的。
嗯，
对吧？又是方块。慈禧灵机一动，说：“以后啊，在宫里边 就给他取名叫青方就得了。所以呢，臭豆腐打这儿有了一个雅称叫青方，说是慈禧给起的。再说这个王致和呢，臭豆腐有了慈禧当代言，这买卖做的是越来越大。
嗯，
后来呢也就没有了那个考学的心思了。
嗯，
心想我还不如当一个大老板呢。
嗯，
自己开始经商，就开了王致和南酱园。从此呢，臭豆腐、酱豆腐各种酱菜种类也多了。
嗯，
所以这一下呢，就把自己呀、打造成了一个大老板的角色了，就不再是一个莘莘学子了。
嗯，
说的臭豆腐一直延续到现在。好，咱们说臭豆腐的吃法，第一个最普遍的。就是臭豆腐抹这个贴饼子，
嗯，
哎，这是最普遍的一个吃法。抹这个窝头片也是一个吃法，
嗯，
窝头剩窝头给切成片，别糟践了，搁这个火里边一烤，以前都有炉台，
嗯，
烤完之后呢，外边酥里边嫩，
嗯，
把这个臭豆腐往上一抹一吃，那是非常的好吃的，
嗯。
再有呢，臭豆腐拌面，这是老北京人夏天比较喜欢吃的，但是呢。受不了的不要轻易尝试，那面条一定得是锅条
啊、
哎，热乎乎的挑上来之后呢，一碗面的话一块臭豆腐就够了，
嗯，
再倒点臭豆腐汤，就仅此而已，把这杵碎了，杵碎之后把这面条一拌
啊，
哎呦，就是闷臭闷臭的，因为它热嘛，那面条，
我的天哪，
在夏天吃闷臭闷臭的、半个院都能闻见
哦，
这是一道美食，
嗯，
再有呢，臭豆腐还可以干嘛？当小菜吃，
嗯、
当小菜大家可以。这个也很多人这么吃过啊，别讲究，一块臭豆搁到底儿里头，得干嘛呢？点点香油
啊，
哎，臭豆点香油绝配，又香又臭，还得干嘛呢？还得提鲜。
别晕倒了。
提鲜怎么提？知道吗？
怎么提啊？
提鲜的最好方法是糖。
糖？
在这个臭豆上撒点白糖，
嗯，
然后呢切点葱花往上再一撒，
嗯，
这你就拌着吃去吧，葱花、白糖、香油。哎呦，这三样点在臭豆腐上，你吃那个味道，
那简直要
崩溃了。甜里带着香，香里带着咸，咸里又带着这个葱花的那个窜鼻的那个味儿，非常的美。来点粥，抹点馒头片，这都是上好的绝品，
是吗？
所以你看，现在好多这个涮羊肉店里边，
嗯，
就有主食里边就有窝头片
啊，对，
然后配臭豆腐，他们很多臭豆腐就是这样的，
哦，
白糖、香油、葱花。哎，回家可以去试一试。
我看还有那个油炸臭豆腐、是吧？
那是臭干子，那是湖南的。
哦，
哎，北京的就是腐乳。
嗯，
然后呢，咱再说这个王致和这块匾又有传说故事了。
嗯，
说这王致和的老店呢，店面不大啊，只需要四块门板就能把门给封上。
嗯、
大家见过吧？以前这个买卖家啊，
嗯，
晚上是要上门板的，一块一块木板子。
嗯、
现在哪能看见呀、啊？想看这景，我告诉您啊，前门大栅栏同仁堂。
啊，
晚上下班的时候上门板，一块一块，它门板有编号，一二三四五都有编号，
嗯，
一块一块往里上，
嗯，
哎，把这门全都封上了。那么这四块门板说是不一般，那上边呢有两副对联，一幅是什么呢？叫治君美味传千里，和我天机养寸心，
嗯，
抬头是治和，
嗯，
哎，再一副呢是什么呢？是这个酱配龙盘调芍药，原开基直中芙蓉，哎，这开头两个字呢是酱园，
嗯，
连起来治和酱园
哦，
而且他们家是独创的，有什么呢？有心思，这心思用在哪儿了呢？只要把这门板一上，就能看出两副对子开头这个字儿就组成了治和酱园，
哦，
这个词儿
有心意，
所以你看他的心意在哪儿呢？就是。你开门营业的时候，我知道你是王致和；你关门休息的时候，门板上还有藏头诗。
嗯，
哎，你看，这是他独具创新，所以他的宣传力度，无论在开门的时候、关门的时候，都在进行着。
对，
哎，那么人们都说呀，说王致和开门是一景、
嗯、
上了门板了也是一景、
嗯、
说的就是门板上这副对子、
哦、
啊。那么这个对子来历不简单，据说呢。
嗯，
是清朝的状元叫孙家鼐给写的，
哦，
哎，说王致和的店面呢前边还有两块立匾，这个匾上呢有彩绘的龙头，什么意思呢？据说是大内上用的意思，因为他供给宫廷慈禧吃啊，
嗯，
所以他是宫廷供奉，他这匾上允许有龙头。那么王致和的店里边呢还有两块横匾，上头写着什么呢？王致和南酱园这六个字。
嗯，
这两块匾上的字啊，据说也是大清朝的进士给题写的，一个就是前面说的这个状元孙家鼐、
嗯、
一个呢叫做鲁奇光， 有人说状元题字有什么了不得的呀？各位，您可得想想，那会儿状元跟现在不一样。那会儿的状元，现在状元是什么呀？咱都说高考状元，对吧？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太准确，因为高考完了之后，你只是去清华北大上学而已。
嗯、
古代状元考完之后，你就当官了。
嗯，
所以他更像是考公务员，考了第一名。
对，
并且那会儿那么多莘莘学子，士农工商，
嗯，
最有出息、最被正统认可的是考学当官。
嗯，
那么三年考一科，三年考一科，全国的学子都来北京考试。这么多人考完之后，只有一个人是状元。
哇，
这个状元可以披红带彩的从午门走出来。走皇上专门走的这个龙道，
嗯，
他在全国的知名度，你就想吧，没人不知道，
嗯，
那么你让他给你写匾，这是一个潜力股。这个时候他刚刚考中状元，换句话说，身价还没那么高，出场费还没有那么贵，
嗯，
当然这个人前途不可限量。
对，
这块匾挂在这儿，也许过了20年，这个人就是权倾朝野的一个人了，
嗯，
所以他们当时很有这个意识。以至于你看这个全聚德，
嗯，
也是请当时一个大才子、一个举人给写的。
嗯，
这个呢是请状元给写的啊，一两年出这么一位，所以人们都说呢，就是因为慈禧喜欢，说状元为什么给一个卖臭豆腐的小店提写匾额呢？
啊，
因为当朝慈禧老佛爷喜欢他们家的臭豆腐，
嘿，
所以说呢，这些个状元也纷纷出来捧臭脚，
嗯，
哎，才形成了状元给王致和提匾额的这么一件事情。哎，这是说王致和匾额的这么一个传说故事。
嗯，
其实说到王致和呀，在北京，我不知道这个特产有点意思，
嗯、
好像只有北京人认。
哎，
我是一直是这么感觉，
是吧？
就是它是北京特产，但是我纵观整个年节市场，
嗯，
回乡的这些个在北京居住回乡的这些人带北京土特产的时候，我真没见着谁带王致和臭豆腐。
对，但是我就是小的时候生活也是在别的城市吧，省份，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呢，超市或者就是那种油盐店里面哈，
嗯，
会买，
对，
会买王致和酱豆腐，但是说过年回乡带也不会带。
对，
嗯，
第一可能是飞机上不让上，我觉得啊，火车可能让上吧，咱不知道，
肯定让上，
飞机肯定不让上，可能有点不方便。
嗯，
第二一个呢，这东西啊，刚才只说了王致和的一个臭豆腐，
嗯，
王致和酱豆腐在北京也非常有名
啊，
这是必不可少的。比方说，喝粥的时候，刚才说了嘛，
嗯，
很多人不光是六必居的咸菜，就点这王致和的酱豆腐喝碗粥，白米粥也非常的好。
嗯，
另外一个还不能少的，各位应该也知道，您吃铜锅涮羊肉的时候。
哦，
您那小料里头必不可少的，起码有这么几样，对吧？芝麻酱是主料，
嗯，
韭菜花酱豆腐，
啊，对对对，
这是绝不能少的。
嗯、
而且讲究的人用的是王致和的酱豆腐，那卸出来的小料，卸完之后一嘬那筷子头，
是、嗯、
铜锅还没开呢，还不能涮肉，这会儿哈喇子下来了，
是
急切的等待。
本来我们节目组的人呢都不太专业，经过阿龙的一番这个熏陶之后，我们现在都会这个卸这个小料了。
是吧？
嗯
啊，咱臭豆也是啊。我希望以后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在楼道中午吃午饭的时候，
我的天哪！
一开电梯，啊、
我的天哪！哇、哦，得嘞！今天的这个王致和臭豆腐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谢阿龙这期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跳跃一样的故事，不同 然想起他的样子，说爱我的时候他眼中的涟漪，轻轻呼唤一陌生的名字，还有那一场伤心暴雨。穿上飘来熟悉的音乐，